安，我们下午一起要分享的主题是我心尊主为大。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得知即将被天父真神以圣灵借着她怀孕生耶稣的时候，她做了这种诗歌来尊天父真神为大，也就是说她愿意让天父真神在他身上做这样美好的安排，这就是一种感恩顺服的表现。我心尊主为大。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在新约圣经七十六页。一章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这是玛利亚她做了诗歌来颂赞天父真神，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尊主颂。那么前面在二十六节开始有描述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去找玛利亚，那么到了玛利亚的家里，天使对他说话。我们看一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看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都很清楚当时的背景，这一位童女玛利亚她已经许配给约瑟，只不过还没有娶过门，她等于是约瑟的未婚妻。可是奇妙又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因为神派天使去找他，而且对他请安。一开始对玛利亚请安，那玛利亚因为这个话就觉得很惊慌，天使竟然来向他请安。如果有一天我们家忽然来了天使向我们请安，你会有什么反应？心里头会觉得讶异、高兴还是害怕？玛利亚因为天使她的请安，她觉得很惊慌，而且她对于主与你同在的这一句话，就是天使对她的请安说主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在是一件好事啊。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主天天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的绝对保证。可是这时候的玛利亚她却是觉得惊慌，而且又反复思想这一句话，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信仰必须不断的反复思想。我们说，遭患难的日子当思想，遇亨通的日子当喜乐。也就是说，我们人生的遭遇，不管是亨通或者是患难，我们都要思想，该喜乐要喜乐，该 警醒要警醒。玛利亚这时候是警醒的，因为她一方面惊慌，一方面反复思想天使对她的请安，其实也是来自于天父的一个应许，因为大事情要借着玛利亚来成就。那么天使就开始讲了，说你要怀孕生子，这是神给你的恩典，就是要借着他来生耶稣基督。玛利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是问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有这种事呢？在那一个更是极端保守的犹太律法社会，一个未出嫁的女人，一个童女能竟然还没有出嫁就怀孕，这对她来讲是要冒着律法审判，甚至要被石头打死这样的一种风险。难怪玛利亚她会觉得这一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有可能呢要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呢，天使进一步的对他来应许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一定可以这件事情是天父的真神的计划。那玛利亚听了天使的说明以后，他就顺服了。所以三十八节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玛利亚她尊主为大，主要的精神不只是心中顺服，她愿意接受看起来是不通情理，是不合律法的要求。依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是不符道德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在未嫁之前就怀孕？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当成通例，这是一个特例，是天父借着玛利亚未婚生出耶稣基督，这也是神的安排。所以玛利亚听了天使的说明之后，她就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她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出说，玛利亚她尊主为大，她具体的行动是什么？不只是心里接受愿意，而且是情愿，出于心甘情愿。我有时候我们被主呼召做什么圣工，或者是教会需要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做什么圣工，有时候我们虽然愿意，可是呢心里头是不情愿。我们动作有做，可是我们心里不是很情愿。总之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侍奉是没有出于心甘情愿，甘心乐意。圣经说我们出于甘心乐意的神必悦纳。个人呢不要作难，要献得甘心乐意。那玛利亚就是这样，而且她承认在神的面前她是使女而已，她只不过是一个奴婢，是一个仆人。因为她知道有一位真神，他是至高无上的，这一位神呢才是主人，我们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器皿，他的仆人。当他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百般的愿意，而且呢是值得感恩的。所以玛利亚她单纯的心就接受了，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当然这样的接受有经过一番的过程，经过询问，而且天使的回答，询问是有必要的。我们对于各种事情当然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不是不明就理糊里糊涂就成就就成全就愿意接受的当然不代表不顺服。像亚伯兰的老仆人，当亚伯拉罕呼召他到故乡米索波大米为少主人以撒娶妻的时候，一开始这个老仆人他就问了，如果到了那个地方，当地的女子不肯回到这里，而且要求以撒要过去的时候，这一件事情要不要答应？这是一个老仆人的智慧， 因为主人吩咐他去娶妻，是要从米索波大米娶到迦南地，不是让以撒回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就是要到应许之地迦南地。如果再回到他的家乡，那就有违神的初衷，而且呢，也坏了神后来对救恩的安排。这个老仆人他的智慧在于，他在不清楚任务的范围的时候，他问清楚，这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智慧的人，他会问清楚，问清楚以后呢，他得到解答了，他就甘心情愿的顺服。这个是一个仆人应该有的一种态度。所以玛利亚她愿意这样做，她真的后来就蒙福了。她认为她是一个有这个，她认为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所以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她顾念使女的卑微，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卑微。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我们算什么？我们如果没有盟主的拣选，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我们将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们的生命被主拣选了，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有价值。所以我们愿意效法玛利亚尊主为大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具体行为。我们说顺服不是只有心里头愿意而已，我们还是要突破环境的障碍。刚刚提到了玛利亚要承接这个任务，一定要承受街坊邻居、家族甚至宗教信仰的一些压力，但是他愿意这样来承担，这代表他知道神无所不能，神一定会为他解围的。有这样的难题摆在他的面前，但是他以顺服为重，这就是一种尊主伟大的精神。罗马书十二章那里勉励我们要献上活祭，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新约222页，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保罗勉励我们说，以神的慈悲，神对我们是慈悲怜悯的，那既然神是慈悲怜悯的，我们也蒙受神这样大的恩惠，我们就应当立志将身体献上，而且是一种活祭，这有别于旧约时代的死祭。牛羊旧约的献祭是要被杀流血的，肉被献在祭坛上，血被洒在祭坛的周围，这样的全身献上，但是这是死祭，是要死在祭坛上。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所以他不要我们死，他不必我们死，他要我们为他而活。所以我们是在一生当中献上活祭，而且在献活祭的前提呢，是要保守圣洁。这里说圣洁的，我们常常强调在教会的侍奉是圣洁的侍奉，不管是弟兄或者是姐妹都要保守圣洁。我们不能一面犯罪一面来侍奉，这样神是不悦纳的，因为神是要我们献上圣洁的手来祷告来侍奉。神所喜悦的祭是圣洁的，而且这样的侍奉呢，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就是亏欠，如果我们做了只不过是理所当然。那当我们愿意这样献上活祭的时候呢，神悦纳我们，我们还能够蒙大福。所以我们的主对我们不亏欠，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奇妙，他的赏赐是很大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这是我们可以去把握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效法玛利亚，我心尊主为大，我愿意献上活祭，我愿意为主所用。在圣经有好多例子都是愿意为主所用， 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第一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我们知道哈拿在当时候她是不能够生育的，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里，我们很清楚哈拿的故事，她不能够生育，所以她就把这个苦情拿到会幕圣殿，在神的面前在那边祷告，他在那边痛痛的哭泣，祷告耶和华，求神能够垂顾他，能够眷念他，赐他一个儿子。而且他立志，如果神给他儿子，他就要终身献给耶和华，也就是所谓的拿细耳人。这是哈拿跟神的一个许愿。在犹太社会不能够生育，这些这是一件耻辱，因为他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一代的母亲就是夏娃。夏娃犯罪之后被神咒诅，其中一个很大的致命伤是什么？她要多受生产之苦啊。所以一个女人家如果她顺利生产了，母子平安啊，这算是一个福气啊。因为人在罪恶当中被神咒诅，生产是不顺利的。可是犹太的社会就是这样，当一个妇人能够生产了，对她来讲是一个福气，是一个恩典，众人会称这个肯定她，她来自于神的恩典。可是哈拿她没有做错事啊，她只是不能够生育啊。那能不能生育呢？是在于神，所以神起初让她不能生育啊。那这个当然有神美好的意思啊，哈拿也运用神不能够让他生育这件事情，他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埋怨神，他知道赏赐在于耶和华。耶和华啊，我们看这个诗篇127篇，那里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啊，是勇士箭中的带中的箭啊，所以儿女是神所赐的。哈拿他清楚这一道这一件。这一个道理，所以他把这样的苦情放在神面前，他这样的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所以呢，一开始被以利祭司啊这一个老糊涂啊，把他误认为他喝醉酒，所以一番的讨论之后才知道，原来哈拿不是喝醉酒，因为他太苦了，他出不声音来，他就用默祷的。可是他从心中对神的祷告，神也听到啊。那以利知道以后，也为他祝福。那么这样的一种祝福呢，对哈拿来讲啊，是非常的珍贵，而且他非常的相信。我们常常说，在那个时代啊，在信仰宗教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我们知道以利当祭司，那时候是什么？是士师时代的末年。可以说是非常的败坏。我们知道士师时代长达400年的黑暗时代，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神呢就让他们多次的被这个外邦来辖制。可是神在他们极其痛苦的时候，又兴起士师来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还不知感恩，还不思悔改，就这样不断的恶性循环。到了最后，以利当祭司的他，可以说是啊，年纪老迈，眼睛昏花，可是呢，他还知道要为哈拿来祝福，这样的祝福算数吗？有人说啊，哈拿的祷告蒙神垂听，哪需要以利来祝福啊？就宗教的体制来讲，还是需要，因为以利毕竟是祭司啊。所以当以利为他祝福以后呢，那哈拿就不再愁苦了，就回家去了。本来是茶不思饭不想的，他的先生劝他，他也不听。后来他得到祝福了，他心中笃定了，他知道神一定会成全，他就回家去了，过正常的生活。结果呢，隔年呢，哈拿就真的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神听见，神听见，神听见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所以神听见了， 撒母耳的出生就代表神听了祷告了。但是哈拿他曾经许愿啊，神啊，你如果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要终身归于你啊。所以呢，到了断奶之后呢，这个哈拿的这个撒母耳母亲哈拿就把他小小的童子撒母耳带到圣殿去。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一章的24节。24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27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你看哈拿就是这样的许愿还愿，而且他是心甘情愿的，他不是舍不得，他不是肝肠寸断，他不是在那边要现不现的。他既然许愿了，神也已经如愿以偿了，他就这样的来还愿。而且他还愿之后呢，第二章说他就祷告，哈拿祷告，他做了很优美的诗歌来颂赞这位神。他祷告的一开始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你看，这就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人，他知道他所得的是从神而来，所以还要奉献回去，而且这件事情是做得心甘情愿的。这就是尊主伟大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说大卫，大卫一生到了晚年，他想要为神建殿呢，因为他看到自己住在宫殿里面，他看到神的约柜还住在那个会幕里面，他说我怎么可以呢？神的约柜住在那个会幕很简陋，我自己却住在这个繁华的宫殿，所以他就立志要为神建殿。可是神呢，派先知去跟他说，大卫，你不要为神建殿了，你一生流人的血太多了，你不要建。那大卫说，我既然不能够建殿，那我就让我儿子来建，也是神的旨意啊，让所罗门王来建殿。但是呢，他虽然不能够建殿，可是他为所罗门王预备建殿的材料啊。他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建造圣殿，可是他可以准备材料吧，这也是一种奉献啊，就是大卫的智慧。有的人他要奉献，好像能力不足，或者是情势不允许，然后他就放弃了。可是大卫他没有，他说我既然不能够建殿，因为我的手流人血太多了，在他的年代战争不断，这也不是他故意的，而是他的那个年代就是要打下江山嘛，要为他的罪而负责嘛，所以他要征战流人血。但是呢，神也给他开了这一条路，他就为神预备材料。我们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上29章，带上29章的第一节，29章第1节，534页，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交任，就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等等等第3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的积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你看这里有记载，大卫既然知道自己不能建殿，但是呢，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准备材料，都是上好的材料，有金器银器这些宝贵的这些宝石还有很多的金银，而且都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乐意将自己献给神，这就是另外一种奉献。然后他在献了之后呢，他祷告，他说这不是我， 我只不过是从神而得，再献回去给神了。啊，神啊，这些都是你的了，只不过暂时给我啊，我现在要还回去给你，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我什么有什么好自夸的？圣经有在描述哈，神特别教导以色列百姓不可以骄傲。他说，得资财的力量是出于耶和华。有的人啊，信徒他很会赚钱，累积了很多财富，他就拿出来奉献，很好啊，有愿意奉献的心，神悦纳。可是他的奉献呢，是一种有一点点夸耀，好，巴不得啊，大家都知道他愿意奉献，哦，而且是他奉献的。好，这种奉献，当然我们不能说他的奉献不好，而是说他奉献的态度，他认为这个都是我的才华，这都是我的啊，我拿出来奉献给神啊，我好像我牺牲很大，这种心态是不对的。我们看大卫他是怎么说的，我们看带上的29:14，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而不能长存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些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给你。你看大卫是如何的甘心乐意，而且非常的谦卑。神啊，我不代表什么，我算什么，我们人算什么，我们都是客旅而已啊！啊，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不能长存的，短暂而已，而且在这短暂的人生，我们竟然能够为你奉献一点点，而且不是奉献，而且是从你所得的，只不过再还给你而已啊！而且是甘心乐意的。你看大卫就是这种心态，这就是尊主为大的心。他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耶稣的时代，马太福音21，我们很熟的一段记事，当最后一周到了，主耶稣跟门徒要进入耶路撒冷，但是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曾差派门徒到对面的村庄，有一只小驴驹被绑在那里，主耶稣告诉门徒说，去把那只小驴驹牵过来，主要用它，如果驴驹的主人问的话呢，你就说主要用它。后来这个小驴驹的主人真的甘心乐意的让门徒把驴驹牵走，然后让耶稣骑到上面呢，被众人欢呼，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在马太福音的21，这个有记载，何善那，众人呼喊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好了，这里记载了一只小驴驹，如果没有主用它，它就是被绑在那里啊，它顶多就是为它的主人所用啊，它的主人要用它做什么不知道啊。当时的驴驹大概就是啊，交通用途吧，啊，载货物啦，或者是载人啦，啊，而且这只小驴驹，哦，它是被绑在那里，哦，它顶多只是主人用它，用在世俗的事上。可是当有一天主要用它的时候啊，它的意义就非凡了，因为它是要用来被主骑到上面，而且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也是应验的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书9那里所记载的，锡安的王要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呢来进入耶路撒冷。哦，所以在主前的撒加利亚先知，大概是520左右，神就感动撒加利亚先知预言耶稣将要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所以这一只驴驹因为被主所用啊， 他被记录在这个圣经当中。如果他没有为主所用，可能他就一生就此啊消失无踪。好，当然不是说为了图这个名，而是说主主动要用他。我们常常用这一段来勉励我们主内的这些青少年，我们的青年，我们愿不愿意为主所用？啊，我们都会勉励说啊，你将来要不要当传道？其实为主所用不一定当传道，不过当传道是一件众人非常肯定的一种专职的奉献、专职的侍奉，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要自己有心智，而且自己保守圣洁，啊，自己也能够装备自己，多多祷告，到了预定的时候满足了，事就成了。所以主要用你，你也要你愿意为主所用。你愿意为主所用，你要装备自己啊。你不是说都不做装备，然后时候到了说主啊，你为什么没有用我？我们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将军要派阿兵哥出去，平常就要训练他了，不可能说敌人来了才哎，我们开始训练用枪时机，敌人都已经攻到城下了，你用枪时机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平常就要装备，就要训练了。哦，那神学院的一种造就是更进一层，你基本的功夫要有啊。啊，我们说神学院考试、入学考试哈，品德。这个是一定要的了，你的行为不够圣洁，那可能在审查资格啊就会被刷掉了。如果你的圣经常识不及格，那你也以其他科目再怎么高分也不会被录取，因为这是基本的嘛。你要当传道，圣经常识不及格，那你怎么当传道？好，那你要当传道，你要去辅导人，好。你要为真理打仗啊，你自己都不够圣洁，你怎么去处理罪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要装备，我们愿意为主所用，我们要装备自己，多多祷告。那当然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走传道的路了，我们教会的传道比例毕竟是少数嘛，但是呢有更多的圣工干部、教会的负责人啊、长职啦 这些团契的工人啊，不管是各种恩赐的工人都需要。我们早上有讲到嘛，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就会赏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各种不同的恩赐，在教会互相搭配，哦，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深知自己的恩赐在哪里，要求多得教会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个小离居看起来是不起眼，默默无闻，可是主要用他的时候，他就是在众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然后伴随着主耶稣能够进入耶路撒冷城。他是不是与有荣焉啊？他虽然不是主耶稣，可是他是被主耶稣用来骑乘的这一支离居，而且是在最后的这个荣耀的时刻，我们说这个意义就很非凡了。我们再说保罗，保罗他本来不是信耶稣的，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明白，还不认识主，他把信耶稣的认为是忤逆神，他认为耶稣就是悖逆神，所以呢他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逼迫信耶稣的人。好，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七章描述，当斯提凡执事为了传福音被石头打死之前扫罗也在场了，他虽然不是直接执行者，可是呢，他在旁边帮人家看管那些衣物啊，那等于是帮凶嘛。他那时候还不认识主，可是他认识主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有描述啊，他要去大马色抓拿信耶稣的人下监牢的半路上，我们的主啊，突然啊从天上发光，从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而且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进城里去，你所应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扫罗就是在要逼迫，在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的一个 一个人生当中被主耶稣拣选，而且他从此就走上侍奉神的道路，侍奉耶稣的道路。这个生命的转变是何等的 天差地别啊！之前是逼迫信耶稣的，之后是被耶稣所用。所以他被主拣选的时候，他的肉眼瞎了，因为神用这个光来照他，他就瞎了眼了。可是很奇妙的，他的肉眼瞎了，他的心眼明亮了。以前他的肉眼看得到的、看得清楚的时候，其实心眼是瞎的了，因为他把信耶稣的人把他逼迫啊。但是现在他心眼开了，他肉眼瞎了，他用心眼。用心眼才看见真正的主耶稣。当他心眼睁开的时候呢，他问第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哈，我逼迫的耶稣竟然虏获了我了，这一定是主的恩典。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他问第二句话。所以我们常常用保罗的一种拣选侍奉，所以他一生被主拣选以后，甘愿为主吃尽了千辛万苦，甚至为主来殉道，在所不惜。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过去以为觉得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当作粪土了。论世上的成就、学问、地位，哇，保罗是一流的，因为就宗教来讲，他是法利赛人，地位很高啊，就当时候的国籍来讲啊，是罗马公民啊。就好比我们当今，如果你有美国护照啊，你到处行得通啊，你是美国人啊，那种地位身份是很高的。好，那就这个律法的义，他是热心侍奉神。哦，所以在各种的这样的条件来看，他是一等的呢。可是呢？他认识耶稣以后，他说：“我当作粪土了，因为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从前与我认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当作粪土了。”这就是一种生命价值观的转变。我们愿意为主所用，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一定要有以耶稣为至宝这样的心智。我们的心不能要容纳神，又要容纳世界的好处。就像主耶稣说的，不能，敬拜神啊，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啊、财力啊。我们两样只能选一样。像保罗说的，就十字架而言呢，我已经定在十；就世界而言，我已经定在十字架；就十字架而言，世界已经被我定在十字架。他跟世界呢是势不两立，因为他。两难之间，他愿意回到天家与主同住，那是 好的无比的。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甘愿的蒙主拣选，愿意为主所用。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刚讲到要献上活祭，我们的身体要保守圣洁。早上我们有提到了，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尊贵的。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呢，我们不能说我的身体我为什么不能这样用，我要摧残我就摧残啊，我要自残我就自残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属自己的，是神的。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主人是主耶稣，不是自己。所以你不能任凭你自己，我要用我的身体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自从被主拣选了，我们信主了，我们生命的主宰就是主耶稣，所以你要问主耶稣啊。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的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新约234页，六章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有一句话说，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身体不是自己的，是主耶稣的，因为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了。以前我们在罪恶的环境，借着身体犯罪，得罪神，借着身体犯罪呢，认罪当主人。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去犯罪，这等于是为罪在效劳啊。因为罪是一个坏主人，他叫这些罪人哈说啊，你们拼命犯罪哈，你们把你们的生命通通奉献出来来犯罪。哦，吸毒的去吸毒，奸淫的去奸淫，杀人的去杀人，这些都是在为罪犯为罪来效劳。为罪效劳有什么结果？这个罪的主人哦，到最后哦，说来啊，大家来领工钱。啊，大家都来领工钱了，犯罪的都来领工钱了。罪说，我的今天要给你们的工钱叫做死啊，让你死。死就是你犯罪的工价，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早知道我也不要为罪效劳啊！我以为为罪效劳哦，啊，我可以领一笔很高的薪水跟奖金，然后最后竟然是叫我死。没有办法，我们没得选择。当我们还活在罪恶当中，我们没得选择了。没有办法自己选择，但是神把我们救出来了，哦，感谢神啊，我脱离了罪恶的辖制了，我就甘愿为神来效劳。所以要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哦，将来我们要得到那极大无比的赏赐，天国永生的福乐，哦，所以想到此，我们应该要尽我们的一生生命啊，要荣耀主的名。再来，尊主为大，也是要做顺服的祷告了。在马太福音26章，我们很明白的，主耶稣他在最后的祷告，他说：“天父啊，如果可行啊，求这苦杯离开我，不要叫我喝这苦杯，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祷告如果顺服神的旨意，这也是尊主为大。我们的祷告到底是求神照我们的旨意，还是我们愿意配合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有一个努力的过程。哦，再不然呢？我们要圣灵充满啊。罗马书8章说，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哦，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常常都求世俗的事情，求不该得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有圣灵的帮助，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保惠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祷告顺服神，神就负责，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你也照这样祷告。就像圣经说的，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来祷告，那我们所求的就无啊，就得得着了。愿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啊，都能够尊主为大，不只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这样来教育他们啊。儿女是神赐的产业，所以做父母的要代替神来照管他的产业，将来我们都要交账。好，我们再来唱诗322首。